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他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忧患。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来更多的来渴慕主耶稣，他现在就在这里，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他来敞开。我们来这里是敬拜谁的？对，敬拜主耶稣的，我们就一起来再次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是的，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天你开我们的心，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右手边，我们就不致动摇，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同在，在这个会堂，你坐宝座。谢谢耶稣，我们欢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努力进窄门”。我们最近弟兄姐妹可能都在手机上有刷到视频，就说有一个哈尔滨的阿姨在地铁上传福音，然后呢，有一个小伙子就激昂的演说，就说：“阿姨，你在这儿传福音，你会？”你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年轻人，影响我们的孩童。我们现在讲究的是文化自信、自信、民族自强。我们要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记住之类的哈。然后这个他的言论引起了当时地铁的呼掌、拍掌、巴巴掌。然后那个阿姨她具体说了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是给阿姨的脸打了个马赛克，然后这个事件呢就不停的在网上传，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基督徒的博主，或者是有一个能够正常思维的人，他们来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就发表他们的评论，但是呢这个评论也很快就已经这个声音已经被消灭了，很多的视频也看不到了，所以有一些的就引发了我们的许多的思考，当然，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个摆拍的，或者是说它真实发生的，还或者是有人故意的去在这个地铁上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确实引发了我们许多的思考，至少在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起来发声，而且引发了我们很多的家长的思考，到底这个那个言论自由到底？我们讲究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阿姨的声音把它给消灭掉，然后只让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只让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对，我们会引发许多的思考和辩证的想法。那么也有很多人就在下面抨击这个小伙子，就这是哪门子的文化自信？就说。那个，也就是说，要信耶稣，还不如去信女娲造人啊！这是这个小伙子说的，就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要去找哪个门？有很多的门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去找哪个门？通向这个我们的人生想要走的那个终极的方向，我们要走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堂的之门那里去。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那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圣经上说我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窄门，有门有宽门有窄门，为什么我们要进窄门，而且还要努力的进去？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在圣经上上帝是怎么教导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先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章。还有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在这 两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对比，有灭亡，然后有永生，有宽门和窄门。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就把这一句话已经概括得很明确了。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这位独生子的，那么就是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进窄门得永生，进宽门是灭亡。所以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窄门就是窄门就是耶稣基督。从这两节经文来看，好，那你就说，这个对比就让我们知道，哦，耶稣就是窄门。那为什么他要用窄门来形容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经文上是怎么说的。耶稣也就直接说他是门啊。我们看他是在哪里说的，我们以经文来看，在约翰福音十章七节和九节里头，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经文里面也直接说了，耶稣也就直接说了，他就是羊的门。哎，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形容来说他是门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在巴勒斯坦地区，在那个地区，他们当时有很多的牧羊人。我们读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耶稣的羊，耶稣是好牧人啊，就是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那在当时有一个羊圈，那么牧羊人会把羊赶到羊圈里头来，那么呢有一个门，这个门它不能修得太大，如果修得太大，有可能有狼，有这些要偷窃这个羊的，他好进去。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把门修得很窄，就是这个牧羊人可以蹲的地方，可以守的地方就那一个空间，因为他好要数他的羊，一个一个的，他要来一个一个让他进去，不能让别的东西进去，因为可能会把羊吃掉或伤害羊。然后或者他可以来数羊，也不能修得太窄，如果太窄羊也出不来啊，会很挤。所以他这个门修的这个大小，就是这个牧人的大小啊，所以凡透过这个牧人进去的，就是羊，就是属他的羊。如果是仇敌进去了，那他要拦阻；是狼进去了，豺狼进去了，或是豹子、狮子进去了，那么他要保护他，所以这个门不能太大，然后他要守在那儿。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他要守在那里，他要在那里保护，他要来认他的每一个羊，然后他是羊的门。所以这个门不能够太宽，是很窄的，刚好是他是这个牧羊人的这个身材，这个大小在那里。好，那么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窄门是有这个意义的。所以说进窄门的，就是进到耶稣的羊圈里头是有永生，那进宽门的是引到灭亡。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来想哈，我们就说，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进到永生，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堂是很简单的，是吧？进窄门，因为你信他就好了，信他就好了，信耶稣确实是很简单，进天堂也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情了，因为不需要你做什么。在圣经里头也有尼哥底母，就是这个他们很有追求，很想追求很高的境界的这个尼哥底母，他也问，他说，夫子，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可以进神的国，我们要做什么？然后耶稣要跟他说要做什么吗？对，我们信耶稣是不需要做什么的，我们要的是信心，是信。如果说我们要去做什么，凭你的良心说，如果我们要做什么，那么我们做到死 所有所有的好事做尽，一条都不犯，所有的好事做尽，你可能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只要破一条，那全部都破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我们是做到死，我们都是不够资格的。但是耶稣说，他这里面说的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进这个窄门，相信耶稣是非常容易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只要你相信，相信是耶稣为你做了，是耶稣已经为你做了，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为你的进天国的这个付上了代价，因为你因信就已经被称为义人了。在这几周里头，老师已经反反复复的在讲罗马书，在讲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信称义，在讲我们是要守律法得救，还是要如何的，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一直在讲。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做到死，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耶稣说的是信就可以得救，信耶稣的就可以得救。那你就会说，好啊，那就信了呀，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不需要努力呀。那你为什么还说要努力进窄门？好，那么为什么要努力？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卡住了，为什么要努力？信这么简单，我就卡在这儿了。确实，为什么要努力呢？信耶稣就好了，不是很简单吗？需要做什么？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个固有的观点，再多说一点，如果说我们要进一个好地方，大家都会觉得，如果你第一眼看窄门，你就会想，哦，那我肯定要很努力呀，真的是削尖了脑袋要很努力的去进那个窄门，那我必须得很优秀才能够信耶稣。就像我们要进一个好单位，那你要很努力，你要考一个好大学，你也要很努力呀，你要维持一个好身材，那你也要努力呀，你要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也要努力，对不对？都是要靠努力才能够争取的，不可能是白白的，那只有耶稣的恩典是白白的。那我们就又卡在这儿，那为什么要努力？信耶稣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努力呢？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他也记载了关于窄门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其至家主关起来关了门。好，我们继续。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里面就说了，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这里面还说了要努力进窄门，因为有一个人就说呀，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不会问得救的人多不多，或者一般大家会关心教会今天的人多吗，对吧？都是多，今天人多不多，会不会说今天的人少不少，我们都是问多不多。但是他说今天啊，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对，他也在，这个人可能问他也是在想，进天国的门应该不容易啊，得救的人少吧，得救的人少吧啊，他是问得救人多吗少吗，他问的是得救人少吗。然后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那我们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来看，为什么要努力进窄门。那在25、26、27节里面他有说到，他就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因为家主会把门怎么样关了。 原来这个门还是会关的，那你要在关门之前，你要在赶紧在关门之前进来呀。所以如果说要努力的话，那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门会关，所以你要赶快努力的进这个门，要努力，对，抢先进去。然后你在外面叩门，那回答那个主人就回答是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这里面说到，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如果说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什么，如果我们亲子关系，我们都会肯定很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父母，那肯定是很亲近的。这个主人居然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的父母肯定不会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的儿女，对，我们都会说是认识的。那如果这个主人说我不认识你，是他们的关系根本就没有亲近，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刚刚说了，我刚刚说了，这个门是会关的，所以我们要努力，要赶紧的。这就是好比在我上一次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说警醒的仆人有福了，因为那个时刻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刻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门什么时候关，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我们的心啊，预备他再来的时候。这、就是在上一次我分享信息的时候说的，我们也讲到十童女的比喻。那新郎来了，那新那个伴娘十个童女伴娘在外面，她没有预备灯，没有预备油。那到时候那新郎来了，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来了，他们就在外面敲门给我开门，但是那个时刻已经到了。对，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赶紧的进窄门。那我刚刚也说了，我们付了代价，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靠他已经得救了，我们努力到底为什么要努力？所以我也一直在纠结，所以我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回答出来，我后面就一直在求问神，这个努力到底是我们在努力什么，要努力什么。那么呢，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我们来看中文标准译本，它的努力指的是征战的意思。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有一个 PPT， 就是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进窄门，而你们要为进窄门而征战，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他把这个努力变为了征战的意思，不是变为，是这样的翻译，他说这个努力就是征战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努力，是我们要去做一个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进窄门，我们选择要跟随耶稣，这个选择大家觉得困不困难？有时候有困难，是吧？比如说你今天来教会做礼拜，你有没有挣扎？有挣扎，是吧？因为你本来可以做很多选择的，你有很多的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却选择来教会敬拜主，你有没有一个征战？有没有这个选择？所以你做这个选择，你是付了努力的，真的是努力的，这个选择是你付了代价的，而且是你努力做的这个选择。是的，救恩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但是相信的就得着，但是你要努力的去做这个选择。我也觉得好像在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各样子的生活的安排的里头，我们进窄门真的要靠努力。不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亲近神，我们选择参加祷告会，如果你那天来了祷告会，我就知道你真的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你排除了很大的万难，你解开了你很多的挣扎和纠结，你真的是努力来参加祷告会，或者你读圣经，或者你唱诗那个背经，或者你参加很多的我们在努力的建造我们生命的这些 这些方向，你都是很努力的，你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你是经过了很大的征战、矛盾、纠结，你才做了这个选择的。就像上一次老师说的是，终结矛盾纠结的人生，因为我们在努力，我们的挣扎很痛苦，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努力其实是我们的选择。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不用再做了，不用努力的去做，去满足那个救恩的条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但是是我们要做选择，努力去做这个选择。不光我说刚刚啊，我们说我们参加祷告会啦，我们要做这样啊，做那样，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太辛苦了。你们觉得辛不辛苦？有人摇头啊，有人可能在心里面点头。对，别人会说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辛苦，很困难。如果你是在做的话，如果你觉得你是在宗教的里头，你在做这些事情，那真的是很苦的，真的是很苦的。但是，我们如刚刚的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是用生命在回应神的爱，我们不是一群信教的人在守很多的条规，那真的是苦。那真的是苦，没话说，那苦的不行。但是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用生命在回应他爱的人。我们在回应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是满足的，是喜乐的，因为我们在其中得了丰盛的生命。不光说我刚刚提到的什么，这些我们要参加聚会呀。要参与这样，参与那样啊！光是我们的手机里头，你去看你的手机，你里面有多少的 APP？你的手机里每天你看的视频是多少的视频？然后信仰在你的手机里头占多少？你花在手机里面的时间，你在读主的话，你在听主的话，你在看那些优良的福音的视频，建造你生命的视频，你花的时间有多少？其实是很少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倾向于选择看什么，看那些好笑的，看旅游，看这个美容、美食，那个电子产品，还有车，还有政治，看那些互相打架的、对骂的，看这些攻击，看这些让我们分泌多巴胺，让我们快乐的不得了。一刷，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对的选择，真的是要努力的。你真的是按着你的头皮，按着你自己，你才去愿意说我要祷告，我要去读经啊，我要去亲近神。你给主的时间是非常，你真的是把你自己恨不得用一个石头按在那里，是那么痛苦，是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就说，好像这个耶稣说这是窄门，它在我们的手机里头都变成了一个缝缝了，都变成了一个窄门啦。我们要选择的门太多了，那个窄门我们一晃就过去了。不是说耶稣给我们开的门是窄窄的，哎呀，大家进去太不容易了。耶稣给我们开的门是又宽又大的。他给我们开的门是宽和大的，但是在我们这儿是很窄的，所以他说你要努力进窄门，不是神故意的把那个窄门放在你面前，让你要减肥瘦身，要很努力的悄悄的，然后把自己弄得很拔尖才能过去。那如果长胖了的人可能都过不去了，必须得减肥。那耶稣他并不是要让我们拔尖脑袋。读个博士，读个博士后，你足够优秀，你才能进来。他是给我们看的又宽又大的门，但是是真的在我们这里，耶稣变成很窄，很窄，你快要忽略他了。那个窄门和小路，你已经看不到他了，因为你的面前有好多好多的大路、大门、宽大的门，你要选择，因为那很容易。那是你要做的选择，你觉得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让你释放。但是那条路通往的是灭亡的，对，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是由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努力，我们努力，我们之所以付上努力的代价，是因为我觉得它值得，它是上好的。我要考一个好大学，那我肯定要努力，因为我觉得那个学校好，我必须要读那个大学，我不想读那个次好的，所以我很努力。如果说我们在寻找配偶，在结婚，如果说看到那个人觉得我非他不嫁，但是你的家人很反对，那你抛弃你各样子的后面的那个不顾一切的拦阻，因为你就是要追求他，那是你要付上代价的。因为你觉得他好，他上好，我一定要追到他不可。你要把所有的敌对的声音都抛掉，所以你要得着他，因为你要得着上好的，所以你很努力。我们要健身，我们要瘦身，我们瘦个一两斤都很不容易，那我们肯定很努力，很努力。那有些人他可能增肥也不容易，他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吃才能够长，那都是要努力的。那我们说我们要去到选择上好的福分，那我们仍然是要努力才能够得着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其中，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努力。主耶稣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分享，大家会觉得有没有解答我刚刚的问题。因为前面又说得恩典是白白得的，然后现在又要努力得，这个卡的关不知道你解开了没有。好，那我们就要说，那我们要在哪些事上努力。同样的，我们也知道，我刚刚说刚刚有两处的经文我们没有读，有两个经文是说在前面就说这个努力这个词，我们其实在经文里头还是经常看见的。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啊。这个就是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基要真理有点卡，哎，现在又变成努力的。然后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他也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对，这也是圣经上直接给我们的教导，要努力。好，那我们要在哪些事上努力呢？我们要在操练敬虔的事上努力。提摩太前书4:8-10，我们一起来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好，我们要在哪些事上努力呢？在操练敬虔的事上努力。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一天，我们在很多的时间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对吗？我们可能会做家务，我们有很多的长辈，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做保健啊，他们要走路锻炼身体啊。我记得那个有些长辈，他们一起床，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拍打身体，拍打1000下。就是要自己也会，就这里拍那里拍，这是他的每天要做的事情，他固定了，他就要拍哪里哪里要拍拍拍拍，这就是他的锻炼，他在这些事情上很努力，他要做操啊，这是他每天要做的事情，要操练。那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在敬虔的事情上操练，那就所有的益处都有了，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都有了。所以我们努力的在这些事情上努力，那个益处是很大的啊。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嗯，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个背经群，教会有很多群，有一个群是背经群，但是大概里面有20多个人，但我们每天现在 我们每天打卡的人，终于到一半了，对，终于到一半的这个水平了。那么呢，最近我们有一位姊妹加入其中，当她被拉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不会吧，谁这么热情？就是我们的李燕老师，把李燕老师拉进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么挑战别人吗？因为李燕老师刚来教会的时候，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小组，如果我们要分享，他讲一句话，我们要等很久，就是一个字，再等，继续等，然后第二个字，我说没关系，继续继续，他就很努力的在说，啊，再来一个字。再来一个字，我们小组的人都会等他说，然后他在这几个月突飞猛进，就终于很快的可以把一段心得说出来，然后现在他又加到背经群，我当时真的是要捏一把汗，然后他努力的去背经，然后打卡，就是我们可能读，就把它背下来，可能要30、40秒，如果慢的话，30、40秒、40、50秒。快的话20多秒，我们可以背下来，在语音里头发。但是李燕老师他就可能一句话要花1分钟，再一句话再发1分钟，然后要发很多很多次，会把经文读出来。他说我已经在这个经文已经烂熟于我的心了，但是我就是说的时候很困难，我就是想要加入这个背经群，我就是想挑战我自己，用这个方法来锻炼我的语言中枢系统，恢复我的语言的能力，他就是这样挑战自己，然后现在说话越来越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刚开始想的只是我透过这件事情提高我的表达，提高我的口齿，提高我的这个语言中枢，恢复这个功能。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话进到他里头去了，他得的福是不是超过？他要只是说我要锻炼我的语言，他得的福更大呀，他得的福是神的话呀，神的话大有能力的进到他的里面，会在他的生命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果效的。操练这件敬虔的事情，益处是更大的。我们要坚持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我在这个群里头，我有时候也会连续可能以前连续好几天。我没有办法跟上，有很多很多的群。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很多的群，有每年读完一遍的读经打卡群，现在每天都有人在里面鼓励你，鼓励你，然后每天有1小时的读经群，然后有人没有完成，然后大家也会有人在鼓励你打卡，还有背经群，还有唱诗歌的群。还有什么群？啊，还有各个小组的群，还有各个小组的群，所以我的手机那些群多得不得了。那我们都在操练这些事情，操练就是有一个小伙伴，你天天的鼓励你，大家看到里面啊，好多人都背了，那我就觉得在背经群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我心里面非常的满足快乐，我可以我。如果说我们，你要想到你自己，如果能够坚365天，你坚持做一件事情，你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每天读经打卡，要坚持下来不容易的。你每天坚持跑步，那是更了不得的。如果你每天坚持做一件很对的事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背经群，我们不知道背了几年，每天都有人坚持在里面打卡，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个如果。我真的是很盼望，如果我就是盼望这个群，我们可以一直背到见主耶稣的面，这个是多大的福分啊！如果我有生之年我能够背到启示录，那就太棒了。但肯定这件事情不太难，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有很，现在背到士师记了，就是里面很重要的经节，把它捞出来，然后每天不停的写，就是一群人就可以走的。很远，对不对？一群人在一起鼓励，我们就可以走得很远。如果我一个人背的话，你可能就是今天背了，你明天就不会坚持了。对，你的热情就这么那么一下下。所以我们在操练敬虔的事上努力，就会看到很好的、很美的果效出来的。还有我们在这个诗歌群里头， 这个诗歌群我就目前现在我们只能在下面点赞，就我们有很多的阿姨在下面，她要唱歌，就是赞美神，不在乎我们的歌声，是在乎我们敬拜主、赞美主的心。对，大家就是在很激励我们在其中，就是我们要来赞美神，就是在操练的事上努力，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美好的结果出来。刚刚我也就说，我们这个努力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里面，他说的是征战的意思。就是我也想强调，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时候，有一个仇敌，他要想来钻空子。但是呢，他其实也不叫仇敌，他叫律法，律法主义。我们会觉得，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我们是要进那个窄门，我们是要进耶稣，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进那个窄门。但是就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律法，他要来，他就会说，你看我，你守完所有律法，你做到这一切就是对的。这个律法一进来，然后我们就觉得，我要守，我要努力做，我要做，做了我才能够得胜，做了我才能够被别人表扬，做了之后啊，我就能怎样了。但这个律法他就来钻这个空子。但其实律法他不是坏人，律法不能是我们的仇敌，律法是好的，是因为什么？在他的里面有了权势，他会让我们去忘记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反而让我们要靠着律法，靠着做这些事情，我才能够怎么样呢？是什么？进到律法里头？罪，对，是罪在我们的里头，让律法有了权势，对，让我们觉得，哦，我要守这些，做这些，努力。但是往往这个事情一来，我们里面马上觉得我做不到，我失败了，我没用，我很软弱，仇敌就来控告你，你看你立了约，你又做不到，你做不到。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天，牧师又在讲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4:4-5，我们一起来读。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大家还记得上一个礼拜天牧师的信息叫什么？还记得那个名字吗？天父是我的阿爸，对，天父是我的阿爸。我们就知道耶稣他并不是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来成全律法。对，我们如果我们要靠着律法去做到这些，我们注定是失败的，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耶稣来了，让我们可以，他把我们从律法当中赎出来，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罪，胜过了罪的权势，也让我们从律法的下面救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想强调的，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个律法给引诱了，我们是要进耶稣的门，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进那个永生的道路。但是律法他借着罪，他就在难在这个门的当中，他会说你要做，你要努力。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行出仁义的果子，而不是说靠着律法一条一条一条我做到了我就成功了，而是我们要深知到我们是软弱的，罪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有很大的权势。上一个礼拜老师在讲这个时候，讲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不讲还好，一讲我就发现，天哪，我就是好像我活在律法之下，然后我整个人就崩塌了，就觉得，我的里面真的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如果你要靠着你的肉体， 靠着你的意志，靠着你觉得你里面的良善去做去行，你注定是失败的，注定是失败的。但是若耶稣基督的爱他充满你，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不在律法的权势下，不在罪的权势下，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是在律法以下，你是在神家里做儿子的，你不是奴仆，不是仆人。在这两天我们敬拜团队，我在整理很多敬拜团队的一些的规范，一些的要求还没有发出来。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条、两条、三条、八条、九条，好像还差一条，再来一条，不行，再来一条，还有再来一条，就一条一条的，就觉得这是我。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律法，是规定，你会觉得一条一条的让你喘不过气。我在写的时候我都觉得，主啊，我做不到，但是我还要写出来，然后我要发给大家，然后我写一条我就觉得，哎呀，再写一条，再写一条，快窒息了，我做不到，其实我真的做不到，就觉得天哪，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果你觉得它是律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赶紧逃离，赶紧逃离，我不想被捆住，我不想被绑住。但是当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当星期五我们在团队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当你在那个敬拜的里头，你就会发现，主啊，我是一个敬拜的人，我就是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人。这些所谓的一条一条的这个要求，我做到死我都不配啊，我做到死我都不配。当我们是真的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那个爱的时候，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你会觉得那都不是在捆绑你的，那个是叫你自由，叫你得胜，叫你成为神儿子的那个自由和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不是靠着律法我们可以站在台上，我们可以来敬拜，真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敬拜的人，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若我们眼睛盯着律法，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丧气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办法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成为了那一个道路，当我们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是真的，主啊，我要用生命回应你的爱，我是要来自由的敬拜你的，我渴慕敬拜你，我渴慕用生命回应你的爱，我们就自由了，就释放了，就满足了，就喜乐了。你恨不得天天来敬拜他，你恨不得天天用诗歌来颂赞他，他给你的喜乐和满足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门，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结出这些人看为美好的仁义的果子。如果是靠着我的道德，靠着我的我里面的这些好的行为，这些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强调说律法会钻这个空子，律法想要取代这个门，不是律法有问题，不是律法它是仇敌，律法该死，是我们的罪让他有了权势，是我们的罪该死。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门会在耶稣基督面前挡住，我们还有我刚刚说的有宗教，宗教的门也会在那里，好像我们要遵守很多的条规，繁文缛节，还有其他，就是在世界上的人看来，他们也要在找门呐，他们会找什么？会找其他的呀，佛教的门呐，修行啊，道德呀，啊，还有靠着财富啊，靠着权势，靠着自己的权利呀。那现在民族文化也成为了这个门，就是说啊，我们要宣扬民族文化，然后这一切的这些什么信仰都要把它抵制在外，民族文化也要成为一个门，就我们就会变得很狭隘，变得很愚昧。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辨别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我们就知道 我们所信仰的路是什么，我们所信仰所信的耶稣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这里信教，我们是在这里成为一个跟随耶稣，成为自由喜乐的人，成为一个不被罪辖制的人，成为一个在主里得丰盛生命的人。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到羊的门，让我们时时的将焦点对准耶稣基督。我们是敬拜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是在这里讨好人，我们参加很多的打卡群，我们也不是因为碍于情面他又来找我了，然后他那么努力我都不读，我不好意思，不是，是我们真正的要来亲近主耶稣，要来认识他，要来认识他，要来亲近他，要在他那里得丰盛的生命。不要容让盗贼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偷窃、杀害和毁坏。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在最后，路加福音13:34-35，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段经文也是在耶稣讲完转门之后，他继续他这样子的发出的一个他里面的一个痛苦的哀告，因为他很快就要去面临审判官，很快就要被捉拿，这是他发出的一个，对，他就是说他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受害。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在前面我们读历代志，读列王记上下，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先知在那个地方被杀害，那个先知在传扬悔改的信息，他们就是不听，就是要把他杀了。那么他们看待耶稣也觉得他就是个先知，尽管耶稣讲得这么的明白，但是他们还是要把他杀了。但是耶稣就说，我多次愿你们常常杀害先知，还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那些先知都是奉神差遣的，那耶稣也是奉神差遣的，他们认为耶稣也就是个先知。那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最后说的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说，神的儿子，你们若不称颂他，你们若不认他，你们也不会再见我。所以就是让我们来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承认我们是靠着他，我们的里面才能够有得救，有丰盛的生命。这是他在那个在耶路撒冷这样子的呼求，这样子的宣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在耶稣在讲这个窄门的信息的时候，他心里的迫切，让我们愿意，我们的心要愿意回转向他，愿意回转向他。当我们再回到在这个我们这个哈尔滨地铁的阿姨，我们就知道这个阿姨传讲福音肯定我们也不稀奇，是吧？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很多的阿姨传讲福音，那真的是很火热的，很疯狂的。今天小敏姐的这个我回家了，小敏姐的，她就是说到她的妈妈就是在公交地铁病房跟别人传福音，就是那么疯狂的，生了个病躺在床上，然后要把病房的那个人传上，要信耶稣。他在地铁上，他在火车上，整个车厢要走一遍，要跟别人讲福音，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他们里面的那个热情真的是很打动我们。可能我们会说，我们现在要讲究智慧，讲究谋略，不要让人觉得你在卖啥呀，你在卖耶稣，像卖菜一样， 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快来快来！就好像我们的信仰很廉价，这是一个，这是有些人说的，然后也有阿姨说，我们的教会又不是菜市场，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就是觉得给你好吃好喝你还不来，就有些阿姨她会很冒火，她就会用好像我们的信仰是很廉价的，然后丢个传单别人不信，丢到垃圾桶里头去了，就让我们会觉得你这样子来传福音好像不太合适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阿姨她这样子传福音，天父是知道的，天父是知道的，天父知道她很爱她。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不讲究策略，你只会让别人更抵挡你。但是天父知道，孩子，我真的知道你很爱我。我当我去看有一些博主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会说，有一个年轻的这个长老，他也说，他看到弟弟阿姨这样子传福音，他想到他以前十多年前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的，我们可能在外面传发传单也还好，但你现在做是不行的。他就说他以前他可能在地铁他可以发传单发一两个小时，用诗歌弹琴，他会乐器，他就传福音。他说他想到那个时候他就是可以这样做，但是现在他觉得他的地位变高了，他觉得现在要用智慧和谋略了，他现在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他觉得很羞愧很惭愧，觉得像地铁阿姨那样子热情的传福音很打动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摆拍，是不是一个故意的设计，我们就知道有这样子的人，他们讨神的喜欢。我也能够回想到，当我去看到这个长老的他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当时也看的是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因为我也想到，当我在公司的时候，我刚信主，我在公司的时候做前台，我想到那个时候好开心的跟大家传福音，我要努力的买了笔记本，我要用笔记本刻诗歌的光碟，刻很多光碟，我要给那些同事，他们有车，我要送给他们，你可以在车上听这个诗歌。我做前台，然后我要给大家发邮件，请大家来收快递。本来收快递不需要发邮件，但我就是想发邮件，告诉他耶稣爱你，非要在这个落款的时候要写耶稣爱你，写很大的字，而且要用五颜六色，生怕他看不见。然后来来往往取快递的人，他们都还有取雨伞的人，我的雨伞登记簿前面第一句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醒目，在第一页上通通的，我都要就是我想方设法的要让你看见我是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就会准备很多的小礼物放在他们的工作台上，第二天就是在下班的时候，我也不太想让人看见我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悄悄的摆在每个这个座位，就是我跟他关系很好的有很多的同事，摆在他们的工位上，他们第二天就能够收到圣诞礼物，他们就说我是圣诞美女，然后我就很讨人的喜欢，好像就是因为传福音反而还得了人的喜爱。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真的来教会了耶，然后我去看那些历史照片，我就发现哦，他也来过，他参加过我们的音乐会，参加过我们的圣诞节，好多好多人都来过。也可能会觉得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来，他们是来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留下来。但是我知道天父他很喜欢我这样，他知道我很爱他，他知道我是这么的热情传扬主的名。那个不是别人要求我的，不是牧师要求我这样做的，是我真的我很喜欢，我很快乐的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人逼我必须给我考核，给我业绩，你必须要带多少人来教会，那是我很自然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你可能还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这是你该做的，但是你可能都不会去做了。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那个热情能够恢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那个圣主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可以是很自由的，很喜乐的，让天父知道我们是这么的爱他，是因为他的爱充满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爱他。 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主。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求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是真真实实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深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行不出来的，求主怜悯我们，用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好叫我们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好叫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向主来渴慕，他的爱要来充满你，回到起初的爱和热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哦，是的，主啊，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主啊，我赞美你，谢谢你，是你的爱激励我，是你的爱激励我。哦，主啊，主啊，我们深知道，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主啊，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行出来。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恢复我们里面起初的爱你的心。主啊，是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哈利路亚，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我赞美你。是的，主啊，主啊，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是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好叫我们可以去爱人，好叫我们可以去热情的去传扬你的名。是的，主啊，你恢复我们里面过去的冷淡。哦，主啊，我们的冷漠，主啊，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长了老茧。哦，主啊，我们活在律法里面，我们真的是很苦很累。哦，主啊，很疲惫。哦，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有很多的门摆在你的面前，是你迷惑，你已经看不到那个窄门了，你已经看不到主耶稣在那里了。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各样的事情，真的是变成了又窄的门又小的路，你已经找不到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走窄门走小路，是真的很困难，是真的会跌倒，是真的很有时候会很无助，但是主耶稣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窄路，走这条小路，让我们通往永生。他一直陪着我们，让我们的脚不致跌倒。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耶稣，耶稣，祷告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主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就是祷告你，主啊，主啊，我们知道这条路真的很艰难。主啊，真的很艰难，但是主啊，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行出来。耶稣啊，我们就是来天天仰望你的名，知道你天天加力量给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能没有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的话语如甘霖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疲乏的心。哦，耶稣，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是的，主啊，主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就是呼求你，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疲乏，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好多好多困扰我们的事情，搅扰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站立，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做这个选择。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定睛你，定睛你。哦，主啊，让我们去做对的选择。哦，主啊，我们里面有挣扎，有痛苦，主啊，求你为我们终结它，终结这矛盾纠结的人生。哦，主啊，终结我们里面的征战。哦，主啊，让我们选择你，我们对准你，我们里面就不再害怕了，不再控告了。哦，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再一次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去努力操练近前的事情，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行善，才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让我们在那些事情上，在神所看为喜悦的事情上，让我们来操练努力，我们必得天上的福，地上的福。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天上的福。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哈利路亚。哦，是的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就是来祷告你，主啊，是的，是的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哈利路亚，在这些事情上看见你有美好的带领，美好的旨意，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啊， 主啊，你把我分别出来，主啊，你知道，知道我在在各样子的事情当中，各样的选择的里头，有时候主啊，我会迷惑，主啊，我会被引诱，主啊，我会被罪的权势所辖制。哦，主啊，仰望你，哈利路亚，让我们越操练金钱的事情，越老练，越喜乐，越满足。哦，主啊，让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是的，主啊，让我们竭力快跑的跟随你，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得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奖赏。谢谢耶稣，奉主耶稣救您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手拉手进窄门，走小路，阿们。一起手拉手进窄门，走小路，阿们，哈利路亚。